天父，我们的心真的是欢喜快乐，因为在清晨的时候能够得听你的声音。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用清晨的甘露滋润我们每一个人，好使我们里面的灵魂完全苏醒，也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得听你的声音。主，我们要更多的知道你，摸着你的心意，因为知道我们是被分别出来，不属这个世界的。每一次在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与那至高的神，住在人不能到之处的神连结了。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深藏在你的里面，那个亲密，那个靠近，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。但是主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就是接受。我们因此求你继续的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，预备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一群你所分别出来的心腹，等候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良人快快再来，在地上设立国度，掌王权，做宝座。就这个应许是我们心中所渴慕的，所等候的。谢谢主，我们再次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仰望在主手中，祷告感谢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要读完第十一章，从16节开始，《申命记》第十一章第16节：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心中受迷惑，就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使天必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，留在意中，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，无论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城门上，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，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，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行他的道，专靠他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的国民，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，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。从旷野和黎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，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。26节：看哪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即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，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，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，与吉甲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吗？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，在那地居住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。这是神的话。现在摩西告诉他们，你们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已经把应该讲的话都告诉你们了，遵行就得福，不遵行就受咒诅。祝福跟咒诅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。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发现自己没有穿衣服，赤身露体，就用树叶为自己做围裙，然后神来找他们， 他们躲起来吗？他们在神面前是推卸给别人，都是别人，不是他，都是别人，都不是我。那神就开始宣判了。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就看到一个咒诅两个字，神咒诅，咒诅什么？咒诅地，咒诅蛇。神没有咒诅人呢，神咒诅蛇，又咒诅那个地。蛇引诱夏娃，那犯罪的是亚当跟夏娃，为什么咒诅地呢？人是从地出来的，用土做的嘛，神就咒诅了地。然后到了十二章，创世纪第十二章，那这个极大的应许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咒诅跟福，整本创世纪其实你要抓一个主题，它就是祝福跟咒诅，祝福跟咒诅。我们刚刚所念的创世纪第十二章，直到今天仍旧是有效的，神从来没有取消过他跟亚伯拉罕，当时叫亚伯兰，这个不叫约，是应许，应许给他的，直到今日。所以我们就常常讲，如果一个国家祝福以色列的话，这个国家就蒙福。美国非常蒙福，美国从立国以来就一直是支持以色列，1948年开始他都支持，所以美国的蒙福是有原因的。那英国呢？英国从1948年开始他就反对以色列立国，所以大不列颠日不落国从1948年以后就没落了。很明显，今天要讲的就是祝福跟咒诅，祝福跟咒诅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祝福跟咒诅，以色列百姓呢，从创世纪我们已经看见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们就发现他们一开始，这个民族的一开始就是祝福。敌人看见他们蒙福，就要来跟他们订立合约，我们看见神在你们当中，所以我跟你订合约，他们就蒙福。咒诅蒙福，祝福咒诅，贯穿着整个摩西五经。所以我们到民数记22章到24章，讲到巴兰驴子讲话的那个巴兰呢，被巴勒收买，要他去咒诅以色列民。但是呢，巴兰他也求问神，那神说，这个民族你绝对不可以咒诅，你只能祝福。那虽然巴兰呢很喜欢拿下巴勒给他的钱，那个钱很多的，但是神说，你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同他们去，也不可以咒诅那民，因为那个民是蒙福的。但是呢，巴勒呢就是三番两次的又来又来又来，巴兰就心动了，他明明知道神说不可以，所以他还是要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的驴子讲话了，不动了，他很生气，要打驴，那恨不得手中有刀，我将你杀死啊！这个驴，那驴讲话从来没有这种事。那个驴说，我从小跟着你，你有听我讲过话吗？巴兰一想，没有啊。可是这个时候他眼睛打开，就看见天使了。天使说，你不要对驴这样子，如果不是驴挡着你啊，我就杀掉你了。所以巴兰的心呢，真的是偏邪的。可是他呢，每一次要咒诅的时候，他嘴巴就出来都是祝福的话。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祝福跟咒诅有一个，就对整个国家来讲，你看巴兰民数记23章、哦、巴兰要来咒诅也好祝福也好，他都站在高处，站在高山上，站在高处，从上面往下看，从上面往下看。祝福跟咒诅，我们刚刚读生命记的最后面，摩西说，你们进去以后就要到两座山上，从山上宣告祝福跟咒诅。上一次在创世纪我们提过，雅各祝福法老，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位分大的祝福位分小的。那这个祝福呢，都是属灵的长辈，或是领袖，或是祭司，大祭司都站在上面祝福底下的人。那神从高天至高之处呢，听见他就赐下福来，神赐福，人祝福。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很喜欢祝福，很喜欢说祝福的话，当然也说咒诅的话。 我们看见希伯来人，我们现在称他们叫希伯来人，因为不是只有他们，希伯来人非常的重视祝福跟咒诅的话，而且他们宣告这个祝福跟咒诅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发出声音来，一定要发出声音，就是我祝福一个人，我不会不讲话静默，你们都听不到，不会祝福的时候呢，要发出声音，那个言语要出来。他们相信言语一出来，就好像盖上印记一样，不会改变的，不会改变的。所以他们看祝福跟咒诅这两件事情很认真的，很严肃的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对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然后说父怎样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二十三节主耶稣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这个就是祝福跟咒诅从声音发出来的。主耶稣给了他的门徒以及所有相信的人一个极大的权柄，就是你们祝福谁，谁就蒙祝福，你们咒诅谁，谁就蒙咒诅。那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呢，他有特别的指示，而且我相信他这个指示是跟主耶稣的教导有关的，跟他的登山宝训有关的。虽然我们有了极大的权柄，但是有一个范围，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，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？他逼迫你，你还要祝福他，而且他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，只要祝福不要咒诅。保罗告诉新约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，说有逼迫你的，你就是祝福他，而且呢只要祝福，你不要讲咒诅的话。这是圣经的教导。你要记得以色列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，民数记称他是独居的民，是被分别出来的。神说你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圣洁的国民，彼得也这么说我们。所以以色列这一群被分别出来的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，我们是一样的命运，一样的。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插枝在以色列真橄榄树上面的，我们吸取它的肥汁。保罗讲得更清楚，他说我们是承受诸约的，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，这些约神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也是给我们的。新约不是另外一个约，新约是重新更新旧的约，在西乃山上的约他们做不到，所以神说我在更新，这次更新就不写在石板上，就写在你的心上。所以我们是属于这个更新的约的。那这个更新的约有一个前身，就是西乃之约，所以这个约跟我们的关系呢，就等于这个约跟以色列的关系，属于你的，属于我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祝福以色列的神就祝福，祝福基督徒的神也祝福，咒诅以色列的神也咒诅，咒诅基督徒的神也咒诅。那你要听进去这一句话，以至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的，以及保罗强调的，我们只要祝福，祝福对方，不管他怎么逼迫你，不管他怎么咒诅你，你是用祝福，这个祝福是天上国度天国的法则，我们用天国的法则来祝福仍旧在黑暗国度里面的人，等于是神的光借着你带进去给他了，光一进来黑暗就退开，你得胜了。你好好思想，不要用咒诅的，咒诅是属于黑暗国度的，祝福是属于天上国度的。所以要对付，我用对付两个字，对付黑暗国度就必须要用天国的法则来对付，他就会退去。今天先探讨祝福跟咒诅，因为摩西就是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怎样就能蒙福。刚刚我们在讲的都是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民，或是被分别出来的基督徒，外面的黑暗世界怎么对被分别出来的人。但是现在要进入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自己在里面的以色列百姓，这个国家基督徒在教会里面这一群人，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是蒙福的，但是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 从圣经里面最大的迷惑是什么？是以色列百姓一直遭罪，遭受神的怒气的，最后神的怒气爆发，他们就亡国了，灭亡了，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，抛来抛去了。是什么？就是拜偶像，拜偶像。所以摩西从头到尾一直在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效法，不要效法你们要进去的那个地上的人，迦南人拜偶像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好了，咒诅就来了。整本圣经最重要的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到新约也是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专爱他，单靠他，你的眼目不能够从他身上离开，只有他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你是属他的，他是你的，他是你的神。神一直宣告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们的神，你们没有别神，就是我独一的神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踏进迦南地夺地为业之后，还不是全部的啊，部分土地为业之后呢，很快的他们就偏离神了，于是咒诅就临到了。陷他们于罪的最大的罪的就是拜偶像，就是拜偶像。所以先知书里面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，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行邪淫，你们行邪淫。何西阿书、以西结书我们都看见，因为西乃之约乃是婚约，这一群百姓是愿意跟神立下婚约的，所以他们等于是耶和华神的妻子，这是圣经有的，我们就不翻了。然后新约呢，更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买赎他的心腹，也是属他的。主耶稣跟耶和华神是同一位，独一的神。以色列百姓跟基督徒是合一的，是一位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的身份就是心腹呢？因为这位神用最亲密的关系与他的子民立约。所以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是基督徒，都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的心里不能够有别的神。那你说我没有啊，我不像以色列百姓啊，怎么会去拜巴利、拜亚斯他路、拜那些迦南的假神呢？我们不会，我没有。那我们就求神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有的时候那些偶像不是可见的，并不是说你家里面摆了一些像才叫做拜偶像，有的时候是一些你不知道的，但是它的重要性取代了神在你心中应该有的独有的那个位置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每一个人都会有，你要仔细的去想。有些人是金钱，哇，看钱财非常的重，他最大的享受就是算钱，这就是他的偶像，心中的偶像。有些人是色，没有办法戒除性色。有些人是酒烟，没有酒没有烟我就不能过日子。你有没有看见那个一天不喝酒手就发抖的，不抽烟整个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。有些人孩子，我这样讲也许要得罪一些人，但是是真的，有些人把孩子当成偶像，自己不知道。我只是稍微提出来一些，你们自己心里面要省察一下。你知道神是祭邪的神，他不是叫你不要有钱不要花钱，不是的，他给你很多福气包括在内，但是你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当成最重要的。如果这些东西使你在心里面有一个挣扎，我到底是要顺服神，还是我还是抱着这个不放呢？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偶像。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十六节，老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九十几岁了，他写的话，他说，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我们要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这句话你可以跟创世纪第三章夏娃跟蛇对话，最后犯罪，那个整个的经过都在这几句话里面。肉体的情欲我要吃，整个园子的果子可以吃的都是我的，就是这个我不能吃。为什么我不能吃？我要吃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果子真美，悦人眼目，我要，我要。今生的骄傲，我吃了就可以像神一样，吃了可以像神一样。今生的骄傲，这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省察里面的，你里面有没有偶像？我们要仔细的省察。有时候你会说服自己，这个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爱神呢，可是这个我不能放，我没有这个我就不能过日子。什么东西使你讲出这一句话？什么东西使你感觉到这个的？你全部要放。肉体、眼目、骄傲，肉体、眼目、骄傲，成为我们属灵的探测剂或问度剂，在我们里面探测一下，要圣灵来做，求圣灵开启我们。因为摩西在申命记第十一章最后所讲的就是，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受迷惑，偏离正路，就不在神的祝福里面了，去侍奉别神。若你们不听从神的诫命，偏离今天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素来不认识的神，就必受祸。这个福跟祸完全系在一件事情上，就是你的心什么时候爱父的心不在了，是转向别的的了，你就是转向偶像，转向别的神了。祝福跟咒诅来到你的面前了，你要选择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祝福还是要咒诅？这个不是与我们无关的，其实我想起来是非常严重的，真的很严重的。否则圣经不会一再一再的提，然后整本圣经让我们看见那个结果，蒙福的结果跟受咒诅的结果，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愿神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使我们能够赤露敞开的在他面前，直到说，主，我心中的偶像完全被打破了，我将我自己完全的摆在祭坛上服侍你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使说爱你、愿意顺服你成为我们口头禅而已，那是帮助我们落实在我们的里面的真我里。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，主，只有你永远长存，我们还要什么？帮助我们在今天做一个属灵的大扫除，好使主你自己完全的光照在我们里面，居住在我们里面，掌权做宝座。 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